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4号星期三，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主管欧洲与欧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莫利蒙哥马利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商的独家专访，他说美国正是深化与欧洲盟友合作，顶回中国试图破坏国际规则。星期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同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视讯会议当中，强调了与欧洲盟国基于民主、人权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应对紧迫的全球问题，包括压制新冠病毒疫情、伊朗以及中国所带来的挑战等。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蒙哥马利说，美国希望合作结束这场大流行病，但同时亦都知道中国利用多边体系推进他们的自己的利益，破坏我们的一些共同价值观，因此我们希望同伙伴和盟友紧密合作，保护这些利益，并且美国看到中国试图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时候予以顶回。上个星期五，美国总统拜登对欧洲盟国说，必须是为与中国长期战略竞争做好准备。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麦克里对路透社说，一组来自两党的美国参议员最早将在星期三是重新推出法案，以反制中国在美国的言论审查。美国官员一直埋怨话，中国政府胁迫包括酒店、航空公司和荷里活在内的美国公司采取亲北京的立场，压制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反对立场。路透社引述即将是出任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的麦克里参议员话，他们是必须要追踪并且处理中国对美国人和美国的公司的言论审查与恐吓所造成的影响，这样美国可以制定一个战略来到保障这个自由基石，并且追究那些压制和破坏他的人的责任。这项法案的共同发起人是共和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以及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议员曾经在2019年推出类似的一篮案，但是就未能够取得进展。新的有关中国言论审查的法案将会指示总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下成立跨部门工作组，追踪并且处理中国对美国人和美国公司的言论审查或者是恐吓。根据路透社看到的草案，这项法案总要求撰写一份报告，为言论自由问题尤其尖锐的业界，包括媒体和电影界提出建议。另外，参议院首席民主党人、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二说，他已经指示议员制定一套抗衡中国崛起的立法方案，利用两党在中国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加强美国的科技产业，并且反制不公平的做法。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三在立法会公布财政预算，说香港本年度的财政赤字是2576亿元，预计在2021至2022财政的年度的预算赤字是1016亿港元。他说香港未来五年将会继续录得财政赤字。受到疫情影响，香港2020年经济负增长 6.1%。 香港当局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而推出经济救助措施，包括发放消费券、部分税收减免和对企业的其他好处。这些救助的措施使到去年的财政赤字比最初计划的1391亿港元严重得多。中国在去年6月底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今年的预算案当中首次出现80亿港元维护国家安全开支，但没有讲明开销的明细，引来舆论的质疑。预算案同时提出将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从 0.1% 加至 0.13%。 香港股市反应剧烈，恒生指数星期三午盘是暴跌超过 3%， 最多曾经跌1100点。香港交易所对港府的决定感到失望，但是说理解股票印花税属于公共财政主要收入来源。美国拜登政府对湄公河水位最近突然上下波动表示担忧，并且说会沿用前特朗普政府帮助建立的一些监测的机制，继续关注局势的发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二在声明当中说，美国同湄公河流域国家和湄公河委员会一样担忧湄公河水位最近迅速波动和下降，并且一起呼吁中国政府及时分享必要的水文的数据，包括上游水坝运作的信息。中国有必要遵守承诺，并且同下游国家磋商。 美国参议院星期二批准了拜登总统提名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人选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以78票赞成20票反对获得确认，他得到了两党的支持。有20多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了赞成票，他的提名在美国3月1号接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不到一个星期之际得到确认。一架美联航客机上个星期六从丹佛机场起飞没几耐之后，右侧的引擎起火，外壳部分脱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官员星期一话，初步调查受损引擎的22个涡轮叶片当中有两片是发生断裂，调查人员怀疑金属疲劳导致了这一宗的事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白俄罗斯的政治危机仍然未结束，我们亦会报道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美国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华尔兹，他认为中共不应该享有举办奥运的殊荣和利益。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民主派退出立法会之后，香港政府公布首份财政预算案，不在疫情冲击之下削减纾困措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在去年11月集体总辞之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三首次在建制派全面主导的立法会里面宣读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超过一年，香港的失业率创下17年来的新高的社会情况之下，陈茂波仍然以香港财政赤字创新高为理由削减纾困措施，并且拒绝全民派钱，亦不愿意动用大约1165亿美元的财政储备发放失业救济金等的措施。香港民主党话，暂时并冇反对派嘅议会市民得到嘅纾困措施反而大幅减少，呢、这个现象值得关注。有香港学者分析认为，距离特首选举只有大约一年几嘅时间，财政预算案作为收买人心嘅渠道，隐藏多方面嘅政治角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云喺香港嘅报道。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三，即是2月24号在立法会宣读新一年财政预算案。他开首提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超过一年，香港经济大受影响，失业率创17年新高达到 7%。香港政府的财政赤字亦都创出历来最高，本年度即是2020至21年度的预计赤字为2576亿港元，即是超过332亿美元。陈茂波预期下一个财政年度虽然港府收入有所改善，但是由于推出逆周期财政措施，财政赤字是1016亿港元，即是超过131亿美元，相等于香港本地生产总值 3.6%。换言之，香港经过15年来录得盈余之后，将会年年出现财政赤字。不过陈茂波表示，香港的财政储备在3月31号预计是9027亿港元，即是大约1165亿美元。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超过一年，失业率创17年新高的社会情况之下，陈茂波仍然以香港财政赤字创新高为理由削减纾困措施，拒绝全民派钱，亦都不愿意动用巨大的财政储备发放失业救济金等的措施。陈茂波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首度推出电子消费券，向每名18岁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分期发放总额5000港元，即大约645美元的电子消费券，以鼓励本地消费，预计措施大约有720万人受惠。 針對失業人士，陳茂波首次設立失業貸款，建議設立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由港府擔保，貸款額上限是申請人在職期間平均每個月收入的六倍，上限是80,000港元，即是超過10,000美元，首12个月只需要還利息，本金年利息最長可以分5年攤還，年利率固定1厘。申請人如果按時全額還款，可以獲退還全數利息，即是變相免息貸款。港區國安法實施超過8个月，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開支摘要顯示，陳茂波首度由香港庫房撥出80亿港元，即是超過10亿美元的專用款項，用於未來幾年的維護國家安全開支。不過陳茂波完全沒有交代細節，只是重申國安開支屬於機密資料，並且透露他自己有參與撥款過程。距離明年3月的特首選舉只有1年多，在財政預算案記者會上被問及會不會參選特首，陳茂波回應表示，現在整個政府團隊首要工作是防疫抗疫，為經濟恢復做好部署。而中國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星期一，即是2月22日就《愛國者治港》發表演說，表明要在北京主導下改革香港的選舉制度，阻止反中亂港者入局。陳茂波兩次在記者會上被問到是不是愛黨，他都沒有回應。民主黨主席羅建熙聯同多名區議員星期三下午召開記者會，回應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羅建熙批評預算案未能夠滿足市民的需要，是一份不合格和半桶水的預算案，很多去年的惠民措施都減半，他相信大部分市民都十分失望。羅建熙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暫時沒有反對派議員的立法會，市民得到的紓困措施反而大幅減少，這個現象值得關注。他批評這份財政預算案幫不到香港市民。
即係我覺得個現象就很簡單嘅，就是民主派在議會的時間咧，市民得到的一些財政預算案啊，援助啊，紓困的措施咧，係好啲嘅，多啲嘅。咁呢個就係一個現象。咁而家個經濟係差咗啦。咁民主派亦都反對派已經冇喺議會阻頭阻勢啦。咁我相信咧，建制派嘅議員同埋政府咧，一定好有能力咧，去幫助到香港市民，令到佢哋咧係真正可以受惠。咁而家呢一份預算案，我哋見到就係未做到啦。咁嚟緊嗰2-3个礼拜會唔會有一啲轉變咧？我哋唔知啦。咁但係我哋都期望，我哋都希望個財政預算案真係幫到一啲香港市民，因為而家呢一份預算案真係唔得，半桶水都好緊要。
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鄺俊宇表示，香港的財政儲備在世界銀行的資料是全球排名第8，以人口平均計算，香港人的財政儲備全球排名第2，僅次於瑞士。他認為香港政府坐擁豐厚的財政儲備，不可能將紓困措施減半。他認為港府應該加碼派錢，並且將電子消費券截然，即是以現金發放。
即是而家議會暫時沒有反對派，今年反而沒有錢派咧，就係、是、即大家都係人所共知嘅共識嚟嘅。OK， 咁啊，剩翻落嚟咧，就呢2-3个礼拜咧，能唔能夠力挽狂瀾咧，就睇現有即係在任嘅建制派嘅議員嘅功架。我想強調，2018年民主派喺立法會裏邊咧，係成功令到由即係至少又係其中一個壓力啦。OK， 咁到呢一次咧，就即係2018年係由原本話唔派錢，到最後成立一個關愛共享基金，咁啊有退稅或者攞福利就唔會派，但係就派咗110亿，惠及280万位市民。咁嗰次係派4000蚊嘅。我想用呢個例子嚟做比喻，就係話其實而家咧就係而家先係開始嘅，而家先係即係民意嘅彰顯嘅開始，同埋睇睇呢一個暫時沒有反對派嘅議會，究竟會唔會即係咁失威咧？2018年都試過可以成功係扭轉到嗰個嘅情況，咁2021年嘅今日會點咧？
邝俊宇表示，财政预算案不派钱反而削福利，或者会推高民怨，而民主派总辞之后的政府发表的首份财政预算案，议会只有建制派，他认为需要为预算案负责的人呼之欲出。邝俊宇又表示，如果港府一意孤行，只是派发电子消费券，相信会出现很多技术问题，行政费用高昂之余，长者使用的时候亦都会面对不少困难。公民党副主席、前立法会议员谭文豪表示，无论任何派别的支持者，他相信对于这一份财政预算案都很难收货，即是难以接受。他认为疫情冲击之下，香港人期望财政预算案推出纾困措施可以带来希望，而家反而换来绝望。
在过去我们可能会成日都说，就是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是不是？政府而家出嚟咧，就做埋呢中介角色啦，啊，仲同你担保埋，帮你借埋钱咁。我觉得呢一个嘅财政预算系冇令到香港人咧系可以有将对将来咧任何嘅希望，甚至乎系去到一个系绝望添啦，已经唔系去到失望啦。一份咁嘅财政预算喺过去咧，即系阿林郑最叻讲一番说话咩咧，就系、是、钱解决到嘅问题就唔系问题。咁呢一兩年緊發生咩事呢？邊個大花童呢？喺立法會裏面不斷係有唔同嘅大白象工程。喺過去立法會議員係盡量嚟到認真去審議呢一啲嘅撥款嘅時候，就往往俾人話、啊、你阻住施政。但你結果呢，你睇到而家咩狀況啦？立法會裏面只有保皇黨嘅聲音，所有嘅撥款全部都係極速批核嘅時候，去到今天嚟到庫房係出現咁嘅狀況。
时事评论员、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前助理教授黄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距离特首选举只有一年几，财政预算案作为收买人心的渠道，隐藏多方面的政治角力。
当然看成个预算我一定要从一个政治角度啦，因为如果我们从一个正常的、就是、公共财政角度呢，很多时整个研判就会错误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想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正正今个财政预算案呢，正正就是林郑月娥连任特首前的尾二一个财政、就是、预算案。所以如果我假设即是整个财政预算案作为收买人心，无论是改善经济关顾民生的话呢，咁今次的财政预算案呢是完全违反改善经济同埋关顾民生呢个做法嘅。咁好明显你话如果从陈茂波本身其实都系呢一个即系梁振英班底人嘅话呢，亦都好有理由相信呢，其实即系陈茂波想利用财政预算案去陷害林郑月娥嘅。
对于财政预算案推出电子消费券同埋失业贷款，工联会同埋民建联都认为对于失业人士嘅支援不足。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借贷始终唔系最有效嘅解决办法，而且会涉及个人债务问题。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就表示，希望商界可以减价嚟到配合政府推行嘅电子消费券，一齐刺激经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华尔兹呼吁国际奥委会应该要立即转移即将在2022年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他说如果不改变举办地点的话，拜登政府应该要抵制比赛。作为对中国政府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权的回应，维尔兹众议员2月27号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专访时说，他无法认同北京应该享有因为承办奥运会而伴随而来的种种利益，并且希望国际社会要共同向中国施加压力。下面是专访报道的内容。
作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的华尔兹议员，同时亦是众议院中国工作组的成员，华尔兹说，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揭露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同时都令到美国意识到降低制造业和特定产业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的必要性。华尔兹议员强调，美中之间的抗衡是一场全政府间的竞争，而且 最急迫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中国知识产权盗窃的问题。下面是专访全文的内容。第一题问题就是说，记者问他，你在2月15号推出了众议院决议案，呼吁美国杯葛2022年北京冬奥会，决议案内容指出了很多人权的侵犯的问题，以及中国共党所进行的审查和掩盖行为，你是否能够跟大家谈一下为什么他觉得美国要抵制比赛呢？维尔兹议员说，他认为比赛应该迁移地点，他认为国际奥委会应当将比赛转移到另外一个地点。事实上，他的同事斯科特参议员过去两年来一直在要求国际奥委会将比赛转移到另外一个地点，但一直并没有获得任何的回应，只有沉默的回应。因此，除非冬奥会比赛改变地点，否则他确实认为他们应当要抵制比赛。看到从去年以来那些恶劣和无可争辩的掩饰新冠病毒的事实，看到记者遭遇到逮捕，医生遭遇到逮捕，那些试图敲响警钟的中国医生，还有中国共党拒绝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美国疾控中心以及其他全球卫生组织分享相关的数据，再来就是他认为最令人不安的中国西部正是持续在发生的维吾尔人种族的灭绝、大规模监禁、有关强暴和绝育的报道一直出现。考虑到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考虑到180个国际人权组织都呼吁抵制北京冬奥，他并不知道从目前开始的11个月之后，他们怎样令到中共享有举办冬奥会的特殊荣和好处来到奖励他们，并且为他们持续掩盖真相和持续宣传提供一个国际的平台。记者又问，是的，这些都是令很多人感到不安的问题，你认为拜登政府是否会同意你的观点，或者在这件事上面采取坚定的立场呢？还有，为了这个特别时刻而投资多年训练的美国运动员怎样办呢？维兹众议员答话，他全心支持美国的运动员，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比赛应该要更换地点。他希望拜登政府，如果他们认真对待人权，如果他们认真看待自由，无论是宗教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等他们宪法所保护的权利，他们应当要在自由的问题上面有明确的立场，在香港、西藏、中国西部地区的维吾尔人的自由问题，以及对全球死于新冠病毒的200万人采取明确的立场，他们必须和他们的价值观保持一致。记者又问，目前决议案已经推出，他计划大规模的推动这项计划变成一个两党的合作，甚至国际合作吗？你是否为这次的抵制运动有成功的势头呢？他又答着说，他只是跟一些民主党人谈，他们亦都同意他们的想法跟他一样，认为国际奥委会应该要将比赛转移到其他的地方，这样他们所有的运动员才能够参赛来到竞争。他们亦都同意美国不能够对种族灭绝视而不见，他们不能够将他们的运动员送到去那个地方，俾佢哋處喺一個忽視喺中國發生嘅一切情況嘅地方，仲有國際嘅層面。當然，佢哋睇到加拿大保守黨領袖亦都呼籲抵制比賽，澳洲議員亦都呼籲抵制，佢哋必須停止持續發生嘅種族滅絕。因此，佢認為呢將會係一場全球合作嘅努力。記者又問，接落嚟大家將轉移到另外一個議題，就係華為啦。華為創辦人最近说，他希望美国新政府能够为美国企业的利益和经济发展而采取开放的政策。那你是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工作组的成员，你对此有何回应呢？国会中对于如何处理华为是否有跨越党派的共识呢？华为之众议员说，国会目前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众议院中国工作组是如此重要。大家现在都注意到，只要习主席的法规仍然有效，特别是中国的间谍法，这样要求任何私营企业必须向中共提供他们想要的相关数据，即使是用意再好的公司都别无选择，只能够向威权政权提供他们要求的数据。只要情况持续这样，出于他的良心，他没办法允许华为基础设施在美国可能利用或者将全球数据传回北京。 他们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他们绝对不会允许在美国环境里面这样，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如何还能够跟盟国维持有效的关系。如果他们在知道了华为必须提供北京政权要求的任何数据，还继续有这样的基础设施？记者又说这些是国会中两党的共识吗？华裔之议员又说，特别是那些在军事委员会、情报委员会、国土安全部的成员，共和民主两党都知道在他们国家基础设施之中安装这类型的硬件和软件可能带来的威胁，所以是的，是有共识的。记者又再问着说，一份最近的报告显示中国金融市场正是吸引了创纪录的全球的资本，特别是来自美国投资者的资金，这个市场还预计会持续增长，随着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入中国的市场，中国政治领导人将会能够继续增加他的国家的政治力在金融、商业和高科技的领域。那你是否会为美国换新政府意味着与中国的脱欧已经结束呢？华裔之议员说，他当然希望不是这样，新冠病毒令到他们发现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他们养成了一种依赖性，无论是个人防护的设备、口罩、他们的制药产业、稀土矿物等。他和民主党人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他们希望发展转为更多的绿能经济，他们对电池的依赖，但是中国主导了全球90%的锂电池的市场，因此他们需要将这方面的制造业带回美国，他们需要在他们制造业和对这些特定产业的依赖性上面有更多的平衡，还有他们的投资市场，美国的资本市场也都需要同时意识到这些，他完全支持资本主义，他完全支持企业发展他们自己的业务，但是不是以牺牲美国这个国家的安全作为代价，尤其是当你知道习主席公开谈论要以中国梦取代美国梦，只要他们是威权治理模式，这样他就不会去支持的。下面这条问题就是，记者问这个月稍早的演讲当中，拜登总统将中国定义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白宫亦都曾经表示将会同国会商讨制定一套全方位的策略应对中国所带来的议题和威胁，那你是否有机会同行政部门就中国的问题继续沟通呢？华裔之众议员说还未有的，他们同国会民主党人有一些持续的沟通，他很高兴看到拜登政府的国务卿布林肯同意发生在中国西部新疆的事情是种族灭绝，他也很高兴看到拜登总统的国防部长成立了一个针对中国竞争的军事工作组，他去问这些人为什么只有军事工作组，他们讨论的还有经济竞争、不公平贸易的行为，在美国研究机构和大学校园里面的知识产权的市场问题，持续发生的网络袭击等，这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不单只是军事，这是一场全政府之间的竞争。记者又问，如果你只能够给一项建议应对中国最重要的优先的议题，什么是你的首要的议题呢？华裔之众议员说，是技术的盗窃，他们不能够继续成为拥护美国价值、拥护新闻、宗教、言论自由的全球的领导者。如果美国的技术领先优势被直接从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偷走，坦白地说，中共是通过摄取美国技术而跃升到全球顶端，这是美国必须正视的问题。华裔之议员的访谈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华裔之议员非常感谢来到参加访问的。美国之音进行一系列的采访，反映有关美中关系以及美国政策的负责任的讨论和观点，被采访的人所发表的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白俄罗斯的情况。白俄罗斯经历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示威之后，卢卡申科政权加紧了镇压公民社会，当地的媒体人士遭遇迫害更加是首当其冲。卢卡申科的政权是依靠镇压手段，究竟能够支撑几耐，目前还有一个未知数来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个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当地一间法院2月22日继续开庭审判记者博利谢维奇。 和醫生索羅金2月19日開始的這一場審判深受各方關注，因為它標誌著盧卡申科政權對公民社會，尤其是對傳媒記者鎮壓的瘋狂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博利謝維奇是白俄羅斯網絡傳媒 TUT.BY 的女記者，一間傳媒因為半年來報導白俄羅斯的局勢，特別是民眾抗議活動而出名。急救醫生索羅金不顧當局的壓力，向記者博利謝維奇透露了名叫邦達連科的遇害人士的真實死因，這個就是邦達連科的血液和身上都有被施暴的痕跡。但警方和盧卡申科本人都聲稱邦達連科因為乳酒喪生，當局指控醫生索羅金非法對外界公佈醫療資料。去年11月12日的邦達連科遇害事件曾經引發白俄羅斯新一輪的抗議風暴。那天晚上在明斯克的一個小社區中，有人試圖扯下象徵著民眾抗議運動和白俄羅斯獨立的紅白相間的旗幟。31歲的邦達連科當時上前和被懷疑是警察便衣的那些扯旗的人去理論，雙方爆發衝突，他後來被人推入去停在一旁的汽車帶到警察局。邦達連科因為深受重傷，當日晚間在醫院去世。醫院的醫生說，邦達維科被送到醫院的時候已經沒有搶救的希望。在2月22日當日，位於東部的白俄羅斯第二大城市戈梅利的法院還判處了三名示威人士5年、6年和8年的徒刑，他們的年齡從17歲到29歲不等。當局指控這三個人在去年8月份的反政府示威中準備燃燒玻璃樽和襲擊警察。白俄羅斯現在每日都會有針對活動人士的各種審判和判刑，很多傳媒都認為盧卡申科所控制的各地法院就如同生產車間上流水線。另一宗備受各方關注案件就是明斯克的一間法院2月18日判處白俄衛視的兩名記者各自2年徒刑。這兩名年輕女記者住在公寓中現場直播去年11月的民眾抗議活動時，軍警突然衝入住宅逮捕了他們。白俄衛視的總部在華沙，由波蘭外交部資助，這間傳媒使用白俄羅斯語和俄語去通過衛星向白俄羅斯境內播放節目，影響巨大。反盧卡申科示威浪潮爆發之後，白俄羅斯當局一直拒絕給予白俄衛視、自由電台和其他傳媒發放記者登記採訪證。白俄衛視負責人羅馬舍夫斯卡亞說，這間電視台的記者去年在白俄羅斯被拘捕的次數已經達到160次。波蘭總統杜達當日要求立刻釋放這兩名女記者，杜達的同時呼籲歐盟、北約和聯合國回應盧卡申科當局踐踏自由的行為。白俄羅斯軍警2月16日還大規模搜查了幾十名傳媒和人權以及工會活動人士的住宅、辦公室。白俄羅斯記者協會主席巴斯頓茲說，軍警搜走了記者協會的電腦等辦公設備，還有文件甚至是印章。他說雖然沒有人被捕，但搜查行動顯示了當局在加緊鎮壓各種獨立傳媒。明斯克一間法院2月17日還開庭審判前總統候選人巴巴利科和他的一批同事，以及他競選總部的義工。巴巴利科是白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銀行的行長，曾被認為是最有希望能夠在去年夏季總統大選中挑戰盧卡申科，但58歲的巴巴利科在大選投票前的兩個月就被逮捕。巴巴利科的仔，他競選總部的其他幾名主要成員亦都先後被捕，其中包括了被認為是去年示威活動中主要領軍人物的女音樂家卡列斯尼花娃。卡列斯尼科娃的辯護律師還有其他多位律師幾日之前被盧卡申科當局取消了律師執照。歐盟、英國、瑞士和美國駐白俄羅斯外交使團2月17日發表聲明，呼籲盧卡申科政權停止迫害行動。白俄羅斯鄰國烏克蘭的外長和文化部長亦都相繼發表聯合聲明，譴責盧卡申科政權打壓傳媒和迫害記者。一些白俄羅斯人權組織說， 半年多的抗议示威活动中已经有30,000多人遭到拘捕，256人被列入政治犯，总部在华沙。有影响力的波兰法制日报认为，这个是自卢卡申科1994年掌权之后政治迫害浪潮最高的一次。卢卡申科尤其是想惩罚记者，很多独立传媒因此首当其冲。在2月21日和20日的两日休息日，白俄罗斯一些地方仍然出现了一些快闪形式的示威，主要诉求以支持被捕人士和抗议迫害为主，抗议活动集中在居民小社区等地。目前在白俄罗斯已经看不到几个月前市中心大街上的那种大规模民众游行，今日的这些示威活动亦都仅是有几个人或者是几十人参加而已。很多示威者更加不愿意向采访传媒透露真实姓名，甚至遮挡住自己的面孔。在去年八月总统大选中，曾经挑战卢卡申科目前流亡立陶宛作为白俄罗斯反对力量象征的吉亚洛夫斯卡亚，2月21日表示，由于很难去抵抗军警施暴，反对派现在已经没办法在主要街头组织大规模的示威。他强调应该维持针对卢卡申科政权的压力，春季之后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有可能会恢复。他还批评包括欧盟在内的西方世界的制裁轻描淡写，因为卢卡申科政权对这些制裁嗤之以鼻。他呼吁西方更多支持白俄罗斯的独立传媒、工会和人权活动人士。立陶宛总统鲁塞达就在没多久之前已经推举吉哈洛夫斯卡亚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候选人。在国际社会压力之下，国际冰球协会一个月前决定，原定计划在今年春夏季之间在白俄罗斯举行的世界冰球锦标赛改在邻国拉脱维亚举行。西方不敢加大针对卢卡申科的制裁，一般被解释为可能担心会将卢卡申科更加推向普京靠拢。白俄罗斯传媒人杰尼科认为，2014年基辅广场革命之后，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蚕食了乌克兰东部，让乌克兰主权受损。无论支持定是反对卢卡申科人士，白俄罗斯社会现在都非常关注俄罗斯的因素，尽量避免乌克兰悲剧在白俄罗斯重演。杰尼科说，首都明斯克目前局势平静，但长期执政的卢卡申科一直操纵选举，让很多民众失去信任。他说，白俄罗斯的大选就如同过去苏联解体之前很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那些走过形式选举一样，解决不到问题，局势根本没办法通过选举获得改变。在去年8月份的总统大选中，卢卡申科再次高票当选，但很多邻国和西方国家都不承认卢卡申科是合法的总统。中国则是最早祝贺卢卡申科当选的国家。白俄罗斯随后爆发了大规模反政府示威。白俄罗斯政治学者耶格洛夫说，半年多以来，从退休人士到演艺界、体育界、工人等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表达了针对卢卡申科的不满。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未有解决，至今看不到卢卡申科有改革的意愿，白俄罗斯的政治危机仍在持续。他认为卢卡申科仅单纯依靠镇压手段维持政权，但大众的不满和愤怒以及抗议示威网络仍然存在，反对派亦都有组织性，当局的任何失误和一些偶然性的事件都会激化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卷土重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共当局以防止所谓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名义对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穆斯林实施多年来的铁腕整肃的时候，近年亦静静地在中国最南端的海南省对三万个人口只有10,000人的穆斯林社区进行清理整治。这个是中共在全国推行的伊斯兰教中国化行动的一部分。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据纽约时报近日报道，中国政府镇压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族裔的政策近年来扩展到其他地区，包括海南三亚天涯区被称为回新和回辉的两个社区的三亚占族穆斯林。 據報道，雖然有成1000年歷史的穆斯林社區表面上並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是三亞當局近兩年來限制當地穆斯林的宗教信仰，關閉了兩間穆斯林的學校，兩度試圖禁止女學生頭戴伊斯蘭頭巾進入校園。而以往商店和家居貼的阿拉伯文真主偉大的標記被換成中國夢的官方宣傳標語，餐廳招牌和菜單亦刪除了清真，亦即是指符合伊斯蘭教規條的食物的字樣。當局仲要求不能夠將召喚信眾禮拜的喇叭裝在塔頂，只能夠放在地上，最近仲要求必須要降低音量，而新建的清真寺亦被要求縮小規模，並因為帶有阿拉伯清真寺圓頂和塔尖的建築風格而被勒令停工。當局仲禁止18歲以下的兒童學習阿拉伯語。記者隨意致電三亞回歸區的多名商家，一間清真餐館的人確認招牌和菜單上的清真字樣被要求取消，而家居和商店所貼的真主偉大的標記被要求挖去或者掩蓋。這個人還對記者說，當局確實曾經禁止女生頭戴頭巾入校，但是當地民眾反對，不過現在就可以戴了。一名來自吉林在三亞穆斯林社區開店的女士不願意拖沓，只是說她們還可以去清真寺做禮拜，還是比較滿意。《紐約時報》引述專家分析說，加強對三亞尖族穆斯林的控制，顯示出中共打壓地方宗教社區的真面目，是為了強化政府管控，是對伊斯蘭教的打壓。這篇報道又說，多年前官方還鼓勵過這個穆斯林社區積極展開與東南亞和中東穆斯林群體的交流，不過近年的政策就出現了逆轉，使到這個社區亦成為中共反對外國勢力和宗教的最新目標，以推動以漢族為核心的中國大一統文化。實際上，三亞這個平和的信尼派穆斯林的社區所經歷的，不過是中國近年來推動的所謂伊斯蘭教中國化的一個縮影。在2020年2月，設立歐洲專注中國宗教自由和人權狀況的在線雜誌《寒冬》獲取了一份三亞市天涯區委辦公室和當地人民政府辦公室在2019年下發的《關於加強回新社區、回歸社區的綜合治理工作方案》。這篇文件要求從紀律、社區、標誌、標牌、學校、醫院、強制財政審計以及違規拆遷等方面，限期全面展開整治這個具有濃厚的伊斯蘭教文化穆斯林社區。這份文件顯示，紀律整治規定禁止穿長袍戴頭巾上班，工作場所禁止有穿長袍戴頭巾的照片，要摸清回新回歸社區信教黨員的情況，派黨員進駐寺廟的管理委員會，並且在回歸回新村安排統戰專業幹部。在標誌標牌的整治上，規定對所有的住宅、餐廳、旅租等所有的場所要進行排查，清除阿拉伯經文、麥加禱告圖案和有宗教內容的標語，以及帶有清真的標牌，禁止出現沙化、亞化、清真泛化方面的書籍、照片、圖案和標誌。違規遷拆就要求禁止出現所謂的沙化、亞化風格的建築，財務審計就是要求查清當地每一座清真寺的資金來源。在2020年9月，三亞幾間公立學校還禁止女生佩戴遮蓋頭髮、耳朵和頸部的穆斯林式頭巾等宗教服飾進入學校。網上一段視頻顯示，很多戴著穆斯林傳統頭巾的女學生在警察注視之下，坐在回歸小學的學校門口看書朗讀，周圍有很多家長。早網上的圖片顯示，回新日夫小學的部分女生因為不被戴頭巾進入學校而向老師請假罷課。還有報道說，三亞市二中、四中、鳳凰中學2019年10月8日開始不被女生頭戴頭巾入校，家長和校方在經過一個月的溝通之後，學校暫時准許學生入校，但是不能夠進入課堂。校方將戴頭巾的女生集中在一間辦公室進行所謂的思想教育，要他們一是摘下頭巾返回課堂學習，一是就無限期接受思想教育，直至到摘下頭巾為止。 記者聯絡文件上所列的整治領導小組辦公室的聯絡人手機。接電話的男子表示無法證實記者的身份，要求記者星期三假期結束之後的上班時間打電話到天涯區委宣傳統戰部。不過辦公室的電話一直是聲音斷斷續續。後來一名接電話的女士表示她不了解記者詢問的情況，而領導一個上午都在這裡開會。本身是穆斯林的獨立時評人士古爾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超過1000万回族散居在全國各地，並不存在中共打擊新疆維吾爾族穆斯林借口的所謂分裂主義和恐怖主義，所以當局在三亞和其他地方所推行的伊斯蘭教中國化，實際上就是要逐步滅絕回教物化。他說
之所以要这么做呢，是因为回族呢作为被民族学家所说的熟悉的陌生人，拥有自己的信仰体系。
古爾說中共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回族作为民族学家所讲的熟悉的陌生人，拥有自己的信仰体系，有自己的社会组织机构，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个极权主义政权的政权来讲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他们不能够容忍回族人的想法不一样的力量，不能够容忍没有被他们彻底原子化的力量，所以中共一定要对回族社会进行这个文化灭绝。三亚千族亦称为海南回族或者回徽人，是中国未识别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三亚的回新和回徽村，人口10000，他们是大约1000年前宋元年间从占婆古国，亦即是今日的越南中南部，又称为占城，外逃海南岛的占族人的后裔，而当时占婆国国王已经皈依伊斯兰教，他们被中国政府归为回族，而实际上他们和回族的关系不大，相貌、服饰、文化、饮食等等都和回族有非常大的区别。在血统上他们属于阿拉伯人种，文化上就属于伊斯兰文化，使用的尖语和中国国内任何一种民族的语言方言都不同，和东南亚的尖族的语言和马来文相近。在1966年文革开始之后，红卫兵拆毁了当地的人的清真寺，销毁了可兰经，宗教活动被禁止。1978年之后，三亚占族人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开始恢复清真寺，至今已经有6间清真寺，3处清真女寺。在90年代三亚的旅游业兴盛之后，回徽村和回新村作为三亚的穆斯林社区，成为中国各地到三亚旅游和长期度假穆斯林的首选地方。而随着中国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三亚占族人开始复兴伊斯兰传统，和马来西亚、印尼等很多家庭失散多年的亲戚重新建立联系。有部分回徽年轻人就前往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国家进行伊斯兰研究。直到2017年，当局曾经好自豪地宣传着当地的回族文化，鼓励扩展和东南亚和中东的穆斯林群体的交流，又说三亚的穆斯林社区是南海各国人民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来，随着中外各种交流的增进，以及中共相对宽松的宗教民族政策，伊斯兰和基督教有很大的发展。但在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爆发了75民族冲突之后，中共当局开始以反对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为名，大力整肃新疆维吾尔人穆斯林。而近年来，中共体制内外围绕着伊斯兰教有关的清真、头巾、长袍、胡须、阿拉伯文字、清真寺建筑、族教关系、恐怖主义、沙化，亦即是沙特阿拉伯占主导地位的基本教义派，以及阿化、阿拉伯化等问题出现激烈争论。2017年年中，中共当局通过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2018年2月1号起实施，从整体上加剧对宗教的严控。同年4月19号，中共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伊斯兰教工作意见的机密文件，这份文件要求压制和纠正在伊斯兰教领域去中国化倾向，压制在伊斯兰教活动场所的建筑、服饰、宗教礼仪、经学思想的诠释、阿拉伯语使用等方面的所谓沙化、亚化的苗头，并且要求新建和扩建的伊斯兰教场所突出中国风格。继基督教中国化之后，中共对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各种争论就一锤定音。 随后中共控制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2019年1月5号召开坚持中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研讨会，工作报告将伊斯兰教中国化列入未来五年的工作纲要，又提倡各族穆斯林要实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古尔表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目的就是要斩断回族等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关系，斩断伊斯兰教对穆斯林的心理凝聚力。他说，
打击泛清真化这样的一种名义，而事实上呢，他们要做的呢是把回族和伊斯兰之间的联系斩掉。
古尔说，打击泛清真化这个名义，实际上是要做的是将回族和伊斯兰之间的关系斩去，将回族和回族的民族传统之间的关系斩去，使到这个少数民族成为他们所能够放心温顺的中国人。伊斯兰对大多数回族来讲，不单是宗教信仰，也是一种文化民族传统，回族的很多习俗心理认同等和伊斯兰是分不开。在中共高层加速推动伊斯兰教中国化之后，各地纷纷推出具体文件措施，包括关闭伊斯兰学校，寺内必须要升中国国旗，去除伊斯兰特色的建筑，尤其拆除清真寺和圆顶和尖塔推动中国化的清真寺，更加要换清真标记，18岁以下未成年的人不能够入寺学习，登记宗教人士的户籍、详细住址和有关的证件，又禁止高音喇叭播放和微型电台传播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刚好90岁的美国著名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教授，他的一生三分之二时间可以说专注于中国，帮助中国建立和世界接轨的法律体系，他亦严厉批评中国政府对人权的侵犯。孔杰荣对中国至今未能够实现法治而反而进入专制独裁可以说是痛心疾首的，不过他说习近平正在播下反对他的种子。习近平的独裁他认为最后会好像毛泽东独裁一样成为过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对内对外的人权侵犯行为及其对现有世界秩序的挑战，使到那些曾经为美中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学者专家面临不可避免的命运。你们过去的所有努力是不是在帮助中国摆脱困境，实现崛起，从而最终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呢？面对这样的质疑，纽约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亦都是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律研究所创办人的孔杰荣教授说，50年代美国一些右翼人士确实认为美国不应该承认当时中国的共产政权，应该坚持和蒋介石政府企在一起，继续领导反共事业。到了60年代，他们认为美国不应该寻求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但孔杰荣表示这些观点是无知的。孔杰荣说，我认为这样不会使到美国人民或中国人民获益，我认为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无论美国选择做些什么，欧洲人会跟世界上多数国家包括加拿大一起与中国合作。1968年11月，孔杰荣与包括费正清、傅高义在内的其他七位哈佛大学教授以及哥大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教授联名秘密建言，刚在大选中获胜的尼克松总统派员到北京与中共密晤。建言书中说，毛泽东的共产中国作为一个孤立势力是地区最不稳定的因素，经历了近20年美中敌对与僵局之后，美国向中国提供一种明确对外部世界较少敌意的政策选择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1971年7月9号这个建议提出后不到三年，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博士代表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秘密访问，而美国的北美盟邦加拿大在1970年就已经率先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因此我不会怀疑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孔杰荣是这样说，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它必然会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中国当时的发展一直好像在那摆钟，过几年就从激进变得更加保守，我预计会继续。 孔杰荣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过去60年来最大程度的独裁之中，但是他认为习近平的独裁统治亦都会好像毛泽东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反右运动一样会成为过去。尽管在美中关系的低潮中，孔杰荣认为必须看到美中关系的发展帮助了中国人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在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黑暗岁月当中，美国政府认定有必要建立提供准确公正新闻信息的自己的电台来对抗纳粹的宣传。美国之音因此而在1942年2月1号的宣告成立，并且在2月24号用德语开始播出首个15分钟的节目。这个是美国传来的声音，我们每日在这个时候都对你讲美国以及是这场战争，消息可能是最好的，也都可能是坏的，我们将会告诉你知个真相。美国之音一开始就寻求提供了解美国生活的窗口，法律也都确实地要求美国之音必须提供准确、客观以及全面的新闻，平衡全面地呈现美国的重要思想以及制度，以及是反映美国政府政策的立场。肯尼迪总统在美国之音成立20周年的时候曾经表示，美国之音的职责就是在世界各地讲述美国的故事。肯尼迪总统说，这个是一件极为困难以及敏感的工作，你们一方面是美国政府的机构，因此这个是这个国家的一个手臂，你们的任务就是在世界各地讲述美国的故事，以最有利的角度代表民主以及美国。但是在另一方面，作为自由事业以及自由之臂的一部分，你们必须以真实的方式讲述美国的故事，正如奥地利佛终于奥利弗·克伦威尔在谈到了他的肖像时的所说，将他们所有的瑕疵都画入去，展现出可能不是那么立即吸引人的全貌，向前向前下降了40英尺，下降了2英尺半，尘土起来，世界各地的民众因此是通过美国之音了解到这个世纪的大事，包括1969年7月20号创纪录的6亿1500万人从这一处听到了登月的声音，这个是静海基地，鹰已经着陆。正如国务院在2021年2月1号的一个推文当中指出，美国之音在首次播音的时候对听众说，消息可能是好的，亦都可能是坏的，我们将会告诉你知就真相。从那一次的播音到今日，美国之音向世界各地的民众提供信息，接触民众，并且连接民众，支持自由和民主的发展。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日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